算知识。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讲《金刚经》的第三节修心课，修广大心，还有就是第四节修慈悲心，我们两节课一起讲。那首先第三节是修广大心，我们看《金刚经》，当须菩提提问，怎样才能够保持这个菩提心常住不退呢？那佛陀一开口就用了所有一切的众生这样的一个词，非常的强有力的，一下子就把我们从当下提升了上来。用泰戈尔话就是说，一下子把我们从有限性上升到了无限性。我们读经典的时候一定是带着想象力去阅读的，很多人他读过去了什么也没获得。当我们能够带着觉知，带着丰富的想象力去读经典的时候，你能够读出整个虚空和佛陀所要表达的世界。当佛陀说所有一切众生，他一下子看到的不只是局部分别的存在，它也不只是眼前那一千多个弟子，不只是那个叫做奇缘金舍的原子，它看到的是一个整体，一个无限大的整体。所以一般的人认为啊，众生这里的众生指的是没有觉悟的普通人，但是佛陀所说的这个众生不只是，很显然佛陀讲的这个众生不只是人类，也不只是生物界。按照《金刚经》下面的解释，那就是一切有生命的存在，卵生的、胎生的、湿生的、化生的，有形质的、没有形质的，有心识活动、没有心识活动的，以及既非有心识活动又非没有心识活动的，所有的一切的生物，人类包括非生物界。所以我们尝试的闭上我们的眼睛，你根据佛陀《金刚经》里描述的去想象一下这个众生的世界，有黑种人，有白种人，有黄种人，有猫，有狗，有兔子啊，有花草、岩石、地球、太阳、月亮等，你可以无限的这么想象下去。这就是《金刚经》里描述的众生，一切有情众生以及气世间的众生。在这种排列和观想之中呢，你就会觉知到你所存在的这个生存的环境不只是你的家，也不只是你的这个小区，不只是你的城市，不只是你的办公室，不只是你的朋友、你的国家，也不只是你的种族，而是一种无限的、无垠的、广阔的空间。你在这个无数的人群之中，在无数的植物当中、无数的动物当中、无数知名或者不知名的存在当中，当你这样的去领略和观想的时候，那一种解放就会随之而来。这个时候你的眼睛和心灵就会发现从来没有发现的事物。以前你可能只关注你的孩子，你为了他一切的操心，现在你可能会留意到你邻居家的孩子，甚至其他国家的孩子，有那么多的孩子在不同的地方，有那么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在活着，甚至你可能会留意到那些幼小的动物，比如说池里的鱼、天上的鸟，那都是自然里生存着。以前你觉得每天去接送孩子上学放学那个是一个苦差，现在你可能在接送他的过程中，你体会到这路上的形形色色都在向你敞开，是你之外的一种生命，这是 另一种更广大的一种生活，那么你随时都在观看，都在倾听。我们讲人活着是一种苦啊，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爱憎会，怨离别，求不得苦等等，但是它更是一种体验和一种关照，它会把我们带向一个更广大的存在。是的，我们很多人说你不是神仙，也不是超人，你只能够在此时此地，但是只要你的心灵不固执于你眼前的事物，也不固执于和你的利益相关的事物，而是随时随地的去感觉更广大的存在，去体会不可言说的这种无限的存在，那么此时此地你的心就会把远方，把这种无限带到你的眼前，在此时此地的一切在无限的包围里，你会觉得自己关注的那些事情，你会觉得你自己这个个体显得多么的微不足道，在那无限的世界里有那么多美妙的细节，那么多生动的行姿，时时刻刻处处与我们一起生存着，而此时此地的烦恼或者快乐也就都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所以我们看这个《金刚经》里面，须菩提等人都坐在佛陀的周围，然后佛陀告诉他们，觉悟的人对于一切都不应当执着，我们在布施的时候也不应当执着。这是我经常给大家讲的三轮体空。如果你布施的时候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布施，也没有布施的东西，也没有受施的，那么你获得的福德将会大到不可思议。那接着呢，佛陀突然问须菩提，你可不可以想象一下东方的虚空有多么广阔？那须菩提听到这个问题，他马上呢就向着东方看去，也许呢他看到了其他的人，看到了柱子，看到了墙壁，然后他的眼睛就看不到了，再也看不到之外的东西了。但是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并不是尽头啊，墙壁外面有树林，穿过树林是一条大路，大路一直通向大海，大海流到地平线，然后这个地平线再向东，那就是浩瀚无垠的宇宙。所以呢，须菩提回答说，东方的虚空是不可想象的，不可思量的。然后佛陀又依次问了南方、北方、西方，须菩提在片刻之间他就进入了禅定，他向着南方、北方、西方看去，他看到的是无垠的广大，无限广大的虚空。所以他回答，无论哪个方向的虚空都是不可思量的。那佛陀的这个提问，他好像只是比喻，但是这是一种修行的法门，是一种随时随地都可以修行的法门，在任何一个狭小的点上，我们都可以通过禅定里越过无数的障碍，然后看到无限的空间。当你在车站里等车的时候，当你一个人在家里的客厅，当你一个人在无聊的会议室里，当你在街上行走，种种的情况你都可以尝试着迅速安静下来，向着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去观看，去观想，用你的眼睛，用我们的这个心去感受无限延绵的空间，去想象与你同时存在的无限的事物。这种观照，这种觉醒式的观照，它不仅可以开阔我们的心胸，更加引导我们觉知到存在的真相并非只是我们眼前所见到的，我们的眼睛无法见到的以及无法想象到的也都真实的存在着。 们的这个色身，我们人的身体只能处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比如说你只能这个身体处在厨房里，只能在办公室里，只能在教室里，只能在某个地方。那大部分人呢，在房间，在汽车，在商场等人造的空间里来来往往，在自己的工作机构或者在家庭之间来来往往。但是就像梭罗所说的，谢天谢地，世界并不限于这里，在我们之外有着更广阔的天地，而且我们不一定需要时间和金钱才能离开束缚我们的圈子，去领略不限于此的更广大的世界。这是梭罗一个哲学家讲的，他肯定没有看过《金刚经》，但是他的看法却跟佛陀的见解非常的契合。也就是讲，快把我们的视线转向我们的内在，转向我们的内心，你将会发现你的心中有1000个一万个地区未曾发现，就是你以前都没有发现过。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而有效的方法，不论我们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我们都想一想梭罗的话，世界不限于在这里。我们都试一试佛陀引导须菩提观想每一个方向的这个场景，然后止于虚无。在藏传佛教里的密宗啊，初步的修炼就是这么开始的，叫做观十方虚空。就是你在某个点，某个办公室，某条街道，你好像只困在这个点，但是你只要稍稍抬起眼，你稍微抬起眼睛就能够看到周围的广大，不仅广大，而且充满整个虚空，所有的事物都在虚空里，所有的点之外是那更广大的世界，所有的点本身就是无限的世界，离开这个点你就会走得更远，在这个点上你会走得更深。所以永远都不必害怕，没有一个任何一个点它能够把你给困住，能够困住我们的只是你的这颗心。所以我们在做打坐的时候啊，我们都可以试着去观想，有一个冥想的一个前奏，就是把我们整个身体忘掉，把你的注意力无限的延伸，从坐在一个禅堂到慢慢的把我们的心向禅堂外面延伸，到透过山川河流，到最后你会看到无限广阔的虚空啊，这是也是有一个修法，是可以去这么样去开阔自己的视野啊，这是一个冥想的一个修法。那《金刚经》里面开头它用了一个时间的概念，一时，接下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关于时间的看法。一时，它这个某一个时间段叫一时。那接下来佛陀在说法的过程中，他用到了不少的时间概念，那些概念与一时是不一样的，它不是把我们带到一个特定的一个具体的时刻，而是越来越漫长，直到不可思量的无限的漫长。他开始用的是500岁啊，如来灭后后500岁。那后面呢，出现了一次若当来世后500岁。这个500它虽然是一个很具体的概念，500年和一时相比那是很漫长，对不对？这个500年它佛陀指的是他涅槃后的第5个500年，也就是末法时代的第1个500年。那按照佛陀金刚经的说法，就是那个时候会出现从金刚经的章句里产生信心的人，而这些人是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以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他的大意就是说，这些人呢，不只是一个佛或者四五个佛的处所种下了善根，而是在无限遥远的前世，在千万位佛的处所种下了善根。我们看一下 无量千万佛，这是多少时间呢？所以啊，很难计算，只能说无限的遥远。更难计算的是印度啊，计算这个时间我常常都笑的，这个对时间的概念好像不是特别的灵敏哈。印度古代的印度人，他无量百千亿劫，劫这个是佛教里面一个特定的时间概念啊，劫有分为小劫、中劫和大劫。一般佛经里使用的这个劫指的是一个大劫，那一个大劫是多少时间呢？啊，跟大家解释一下。那说到大劫，要先知道一个小劫。一个大劫呢，是等于四个中劫，一个中劫又等于二十个小劫。一小劫，一小劫是多少年呢？一小劫16,798,000年。那一大劫等于是80小劫，那乘以80是等于是13亿4384万年。那这个呢 是怎么来的呢？是说人的寿命啊，在佛经里记载，它是一开始有84,000岁，每过100年它是减少1岁，一直减到人的寿命它只有10年为止。那这个过程呢叫做减劫，加减的减，然后又从10岁开始增劫啊，每过100年加1岁，一直到84,000岁，就是这么一减一增，叫做一小劫。所以接着佛陀说，即使用无量百千亿劫的时间，以身体布施所得的福德都不如书写、领受、持行、读诵，并且为别人讲解这部《金刚经》那么多啊。在下面的经文里，佛陀又说自己过去无量阿僧祇劫得值84,000万亿那由他啊，但由他这个也是古代的数量词，相当于是万亿诸佛悉皆供养成事，无空过者啊。这个阿僧祇劫，阿僧祇也是无限久远的意思，前面又还加上一个形容词无量，那我们知道能够想象，你想象一下这个过去有多么久远。这个阿僧祇曾经有学者做过啊一个这个推理，说这个一个阿僧祇劫等于是多少，等于10104次方，这么多年。所以啊，这个时间无法想象，我们经常听到三大阿僧祇劫，实际上它是一个讲呢我们是非常非常久远劫以来的这种贪嗔痴，我们要拔三大阿僧祇劫这样的一个业力，这样的苦啊，就是给大家解释一下阿僧祇劫啊，相当于是10的104次方啊，这么久远的时间。那这里就跟大家谈到这个时间的概念，那再问一下，时间是什么呢？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时间到底是什么？时间是什么呢？没有人问过我，我倒是很清楚，但是如果有人问我的话，我想说明也说不清楚。那在霍金他写的这个《时间简史》上，大家有没有读过？时间有历史吗？时间的它的历史是怎么样的？我们怎么样去描述时间的历史啊？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读了几页你就开始犯糊涂的发现时间不见了，变成了宇宙。在霍金的笔下，似乎时间就等于宇宙，宇宙的开始以及宇宙的终结就是时间的历史。所以呢，在古代印度啊，那个有一个伟大的君王弥兰陀王，他就请教圣僧那贤比丘，也叫龙君啊，他就请教那贤比丘，他说时间是否存在？那那贤比丘回答，有存在，有不存在。他并且推理说，全时间之最，他只 讲的是什么呢？全时间之最初起点是不可知的，也就是说时间最初的起点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的。至于过去、现在、未来这样的一个时间的划分，它根本上是一种无明。就像《金刚经》里讲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因为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它本身这么划分，就是人类后面划分出来的。那爱因斯坦呢，也是说过，对于我们一个有信仰的物理学家来讲，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这个分别只不过是一种幻觉的意义而已。但是这种幻觉很顽固，就是我们自己觉得有过去、现在、未来，实际上没有。为什么说没有呢？时间它是一种永不停止的相续。你说现在，刚刚说完，这个现在已经成为了过去，而过去也曾经是未来。所以每一个时间的点，它都在一个流动不已、周而复始的循环里，它是一个无限的整体。而佛陀发现了这个生命轮回的秘密，每一生都只是一个阶段，一个刹那，之前有无数的前身，之后也有无数的转世。除非你真正的觉悟达到最高的那个境界，也就是证得涅槃，你不会再有转世，时间也就不会再存在了啊。这个问题有很多啊同修问过我，说师父，是不是时间不存在？时间是什么概念啊？是不是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今天给大家解释一下，时间它是在觉悟者的体验里，它是虚无的幻影。你真正的进入禅定的时候，你那禅定所觉知到的时间，它不是一个孤立点，而是一个流动着的无限的整体。在每一个片刻，它都是过去、现在和未来，它是一个整体。那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中都说啊，我在赶时间。而杜拉斯呢，曾经呢就说过，他说我一辈子都在学习如何浪费时间。也就是说，你再赶，你的前头总有时间，你再怎么浪费，你的时间还是没完没了的，能够淹没你。时间它不是一个外在于你的什么一个东西，时间它实际上是你的生命本身。它就是存在本身，所以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你自己的生命在流淌。不论你现在多么无聊，也多么的痛苦，那都是你自己生命所经历的，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当佛陀说，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那么能得到的是什么呢？能得到的只是每一个当下。那这个当下可不是时间的观念哦，上次解释过了，这个当下是全然觉醒的状态。所以如果说有什么善于利用时间的法则，只有一条，那就是在当下里完成，不等待，不眷恋，不慌张，也不恐惧，你只是在当下里全然的去做，去觉知，去享受。因为任何一个当下都是你自己生命的自然流淌，所以无论在什么状况下，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也不论你现在乐还是痛苦，那都不迎不拒。我经常讲的不迎不拒，你不去抗拒，不去排斥，也不去迎接，你把一切的状况都看作是生命本身的旋律，你只管去接受，在接受中感受生命的各种状态的美，在感受中觉知到生命的喜悦，这就是我们要善于用时间的一个法则，唯一的一条法则，活在当下。那好，那这节课就是给大家讲的修广大心。那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讲第四节课，修慈悲心，来去化解来自外界的伤害。那佛陀在说完所有一切众生之后呢，紧接着就说，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 那么无限的众生不管是谁，只要是存在着的生命，我都要度脱他们，让他们得到彻底的解脱。所以佛陀的愿望里啊，没有一点点自己的意愿，他全都是为了他人的利益。所以一般人呢，接近佛法都是为了自己，在最低层次上是把佛祖看成了神灵，看成了我们的守护神，经常去供奉啊，也会采取一些斋戒，比如说你吃素啊，比如说你去施舍一些钱财啊，但是所有的这些都只是为了讨佛祖的欢心，希望他能够保佑你自己平安富贵，对不对？这是一个比较低的层次。那稍微高一点的层次，那是想通过修炼让自己彻底摆脱对于世间现象的执着，然后达到清净无为的一个境界，这个也叫小乘的佛法，小乘境界。那最高层次呢，就是佛陀在这里讲的，完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一切众生的解脱而修行，这个是慈悲心啦，我们说的大悲心。那所谓大悲心、菩提心，那就是要有大悲的情怀。所以月称菩萨、月称大师啊，这个是古代印度著名的大乘佛教的论师，他有一句名句，他说幼稚之人为一己的私利而劳苦，而诸佛只为他人而努力。既理解了两者之间美德与缺失的显著，美德与缺失的显著区别，请启发我，愿我以自身交换他人。就是以自身交换他人，我们不仅仅摆脱了劳苦烦恼，而且会为别人带来快乐温暖。我们舍弃自身的这种利益，容纳众生，最终众生会以宽广的胸怀来容纳我们。那这个呢，也就是我们在修心瑜伽的时候跟大家讲的自他交换发菩提心啊，其实都是大乘佛法的内容。那么在古代西藏呢，有一个高僧啊，叫做切嘎瓦大师，他在临终前呢，对身边的弟子说了一些什么话呢？这是他临终的话，大家听一听啊。他临终的时候对弟子说，太可恨了，事情的结局根本不合我的意，我的期望和预期，所以请帮我向三宝献供。那他的弟子就问他哦，你本来有什么样的预期和期望呢，师父？那切嘎瓦就回答，他说我平时都是这样去祷告的，希望一切众生的痛苦就像一片黑色的烟雾一样都能集结到我的心中，可是现在浮现在我眼前的却是净土的景象，这根本就不是我原先所想的。那达赖二世喇嘛格敦嘉措在临终的时候，他的弟子呢恳求他往生净土后再回到人世支持他们，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祈愿师父成愿再来啊，回到尘世再来度我们啊。那然后这个格敦嘉措就回答他说，对我而言，我一点都不渴望往生净土，我倒是希望转世到这个污浊的世间，到有众生遭受苦难的地方，这个也是大乘菩萨的境界。那大乘的祖师龙树大师呢，也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愿他人恶行皆赎及于我，愿一切善皆结果于他人。你看所有的祖师大德都是这样的发心的，都是把别人的恶行自己承担，然后把好的都给到众生。所以这里啊，就是讲到这个慈悲心、菩提心啊。那《金刚经》里讲的“我今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它这更通俗的说法 可以用修心八句译中的第一段来讲，那就是一切有情生命远胜于有求必应的宝石，我坚决要达成众生的最高福祉，将学习视他们为至亲至爱。这个是修心八句义里面的第一段，所以就是把所有一切的有情的生命都看作是比那个有求必应的宝石还珍贵，然后发菩提心，把他们把一切的生命看作是至亲至爱。这个呢就是金刚经里讲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它的一个通俗的含义。那你们在读经的时候有没有认真的思考过这句话里面暗含着大悲心呢？啊，今天觉一在这里就跟大家去做一个展开啊。那朗日唐巴尊者呢，曾经他也发愿，他说愿生生世世以比丘身度化众生。这个慈悲心啊，意味着我们个人的悲欢，个人的一切都在众生面前显得无足轻重，只有众生的喜乐，众生的离苦得乐才是我们唯一努力的目标。也就是说，除了度脱众生解脱之外，没有其他的目标，别无他求。这个慈悲心最高的境界就是完全的忘我，就是把你自己的这个肉身以及你在尘世间所拥有的一切都没有保留的奉献出去，这个就是悲心的最高的境界。所以那个龙树菩萨他写的那个大智度论中他有记载啊，是怎么记载呢？他说一群贪得无厌的乞丐向菩萨索取眼睛头脑妻儿等等珍贵的东西，那菩萨呢心中升起了只有悲怜，他既不发怒也不怀疑，而是把一切布施给了他们，甚至在遇到饥饿的老虎之际，菩萨把自己的血肉之躯布施给了老虎。这个就是很有名的舍身饲虎的故事。那一般的人呢，读到这里呢，他会怀疑，就说发菩提心啊，发慈悲心。他说难道那我要也要把自己去喂老虎吗？难道那些乞丐欺骗我们，我也要去布施吗？那这样一连串的疑问，那是因为我们心中还有一个我在，而在菩萨的行为里，慈悲是无条件的，是一种不需要思考的当下行为，随时随地菩萨都是以慈悲的心看待一切。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菩萨他没有自我的意识，所处的就是一个无限的整体之中，所以菩萨对于死亡没有任何的恐惧的，他可以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肉身，因为这个肉身只是一个假借的身体而已，只是这一世，我们讲人很多事，只是这一世的身体的形式。所以我经常讲，我说人不要太执着啊，你的财产不是你的，你的银行账户里的这个资金不是你的，房子不是你的，车子不是你的，我说甚至连你自己都不是你的，何必执着于这个身体呢？就这个意思了啊。当你真正体会到无我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执着的心。当然一般人会说这是菩萨呀，我们是凡人呢，我们凡人没有办法拿自己去喂老虎啊，也没有把这个珍贵的东西去给乞丐啊。啊，现在很多人布施都是这样子的，一块一块的啊，就是好像是这个自己做了很大的功德啊，好像是感觉到自己高高在上的存在，根本没有办法去理解你在做布施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自身这种行为，这种种下的因缘的种子，对你自己的这个福报是有多大。也许你在布施的时候不以为然啊，觉得啊这个就是一种外求的现象啊，尽管是这样子，但是将来对你们每一世 种下的这个菩提种子。布施是所有成佛所有福报之因，你将来的所有的事，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在哪里降生，你将来有多少财富，有多少的身份地位，很多都是由过去式已经决定了。这个是给大家做一个延伸。我们凡人没有办法做到菩萨那样，可能有人说我也不想做菩萨，我只想菩萨来帮助自己。很多人他说我不知道，也无法知道上一世或者下一世，我只能为这一世着想。好吧，这样的人还是存在着非常多的。那即使我们只是为这一世着想啊，仍然是过着世俗的生活，没有关系。那世俗的生活里，我们总是要和别人发生关系，这叫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那我们这种各种关系里面，我们个人这种成败，包括事业的、婚姻的，还有家庭的，往往取决于我们处在怎样的一种关系里。你是处在一个紧张冲突的关系呢，还是处在一种和谐的关系，这个就会关系到我们的成败。所以这个慈悲心，它是会显示非凡的力量。我们做不到把自己的身体去喂老虎，也做不到无条件的把自己所拥有的珍贵的东西布施给乞丐，但是慈悲心它引导着我们对于别人的一切的行为保持宽容，对于别人的不幸心怀同情。那就像慈心八句意里面讲到的，我将学习毫无例外的对每一个人直接或间接的献出我所有的帮助和快乐，并且恭恭敬敬的以自身来取受我所有母亲的一切伤痛。大家体会一下当你真正的按照修心八句意里面所讲的去修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不会害怕别人会对我们怎么样，因为无论别人对我们怎么样，我们的内心都只是慈悲。如果只是慈悲的对待一切的人，一切的有情众生，进而扩展到一切的存在，不光是有情无情，那你还需要担心别人会算计陷害和打击你吗？把我们的生存环境会变得温暖柔软，会把我们融入到一个整体性里，一个毫无私欲的整体性里。所以为什么我经常跟身边的一些居士讲，就是我说你不管做生意也好，做任何的其他生意的搭档也好组建团队也好，一定要跟学佛的人在一起。跟你的价值观差不多的人在一起工作，这样的话你这个团队好带，你这个公司好建。大家如果都是在一个自私自利的环境里，你这个团队很难建也很难长远的发展。大家都是修大悲心的，都是佛弟子，最起码有原则有底线，都有一个慈悲心。不管是你哪怕是你暂时的或者是装出来的，你慢慢的在这种环境里熏陶之下，大家都会相互感染的。但是如果你只是在一个自私自利的环境里，那么慢慢的你也会变得自私自利。社会它是一个大染缸，你在什么环境它就会造就什么样的人，你跟慈悲的人在一起，你就会变得慈悲这是我们讲到的修大悲心。那讲到这个慈悲心给大家讲一讲经典上的一个故事，萨波达国王的故事。那古时候呢，有一个叫萨波达国王，他用慈悲来治理自己的国家。那这样一治理呢，就引起了 第四天的担心啊。第四天我们在中国里啊，在佛经里面呢就讲第二重刀立天啊，刀立天也叫第四天的这个天王叫第四天啊，也叫天地士。那这个天王天地啊，掌管的是刀立天的天王。那这个第四天呢就很担心，他担心呢这个萨波达国王会来抢夺弟子的自己的这个地位。于是呢他就让一位侍从变成了一个鸽子，然后他自己呢就变成一只老鹰去试试这个萨波达国王的修行。然后呢他的这个侍从就变成了一只鸽子，然后这个第十天他自己变成一只老鹰就追这个鸽子。那个鸽子呢就逃到这个王宫里向这个萨波达国王去求救，那萨波达呢就答应了他。老鹰呢追了上来就对这个萨波达国王说，我肚子饿极了，快把这个鸽子还给我。这个萨波达就回答他说，我发誓要救度一切的众生，这个鸽子我不能够给你。那老鹰说呢，你说要救度一切的众生，难道我就不是众生吗？我现在快饿死了，你为什么不救我呢？这个萨波达国王就说，那我拿别的肉给你吃嘛。老鹰说，可以，但是必须是刚刚割下来的新鲜的肉，否则我就不吃。那这个萨波达国王呢就感到很为难，如果为了新鲜的肉而去杀戮其他的动物，那么就和让他去吃这个鸽子的肉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萨波达国王呢他就决定割自己的肉给老鹰吃，他一块一块的割下来，但是呢这割下来的肉呢总是达不到老鹰的要求，它的分量这个老鹰吃了很多。所以呢这个萨波达国王呢几乎把自己身上的肉全部割完了，到最后昏死了过去。那这个第十天呢他就恢复了原形啊，把这个萨波达国王叫醒，他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他说，你做这样超长的善行是为了什么呢？你是想当转轮圣王，还是想当我的位置，想取代我？这个萨波达回答说，对这三界中的一切我都一无所求，我只希望能够普度众生。对三界一切一无所求，只希望普度众生。这个呢是萨波达国王的一个愿，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发的菩提心呢、就是菩萨的胸怀，就是佛菩萨的一个愿呢、然后用一个法国人的说法，那就是爱一切存在着的，也就是所有存在的这个世界，在世界存在着的所有一切你都必须要爱，爱一切存在着的，这就叫做慈悲，也是宗教的情怀，也是我们弘一法师啊，弘一大师回答这个他的这个日本的妻子问的，他说那个日本的妻子问他说，爱是什么？那他回答，爱就是慈悲。所以这种慈悲的力量就是希望普度一切的众生，而毫无所求。那好，那这一节课啊，我们修慈悲心就跟大家讲到这里。那我们在做内观禅的时候啊，内观禅之前，我们在上座坐禅之前啊，也要把这个慈悲心给修起来啊，叫慈心观。修慈心观有助于我们内心的安宁，这样能够比较快速的进入一个禅定的状态，进而有一定的定力的时候再去修观啊。这个在内观禅上也跟大家讲过啊，所以希望通过这一节课。通过《金刚经》啊，给大家延伸一下，把这个慈悲心能够升起来，有助于大家快速的解脱。好，阿弥陀佛，就到这里。